中产阶级勒紧腰带，怒火中烧。中共高调宣传文革自救。余文生被捕之后，首次见到律师，挂念儿子落泪。江西萍乡禁分辣制品，破坏传统美食文化。河南中学生身亡事件升级，老百姓愤怒了。中美军方高层啱啱恢复对话，战狼就发恶反咬一口。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3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嘅产品——三高代谢宝。喺每一樽三高代谢宝当中，蕴藏住千年嘅智慧同自然嘅韵律。呢个不单止系一款产品，更加系一段文化嘅传承，一种生活嘅艺术。源自深厚嘅道家理念，我哋视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同疗愈嘅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系呢一门古老智慧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嘅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嘅治愈力量。喺新嘅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嘅生活旅程。想了解详情，请登录官网健康520。中国经济危机之下，连中产阶级亦都失去信心。面对政治经济全面危机，中共党魁有重启文革的迹象。
香港南华早报26号报道，中国几百万中产阶级正在勒紧裤头带，不敢使钱。深圳一位小企业老板霍先生表示，股市同埋房市低迷，几乎所有嘅投资都喺度萎缩，冇人敢使钱。经济唔好，所以人人都担心未来。咁我点解要使钱呢？再买多几件衫或者珠宝都提振唔起消费。上海项目经理姚姚表示，虽然自己有稳定嘅工作同埋收入，但系仲系要更小心使钱，因为想买衫，就算想买衫，都会说服自己衣柜入边仲有好多，唔需要再买。特别是社交平台上面到处可见失业和求职无望的贴文，令他更担心。端传媒上个礼拜发表署名中山的文章，他表示中国就业的问题之一是大量兼职或者临时工掩盖了严重的就业危机。根据官方数字，中国机动就业人口达到2亿人。文章举例话，最近东方网的一篇卧底调查报道冲上了微博热搜。调查指出，瑞幸咖啡门店大量使用所谓长兼职咖啡师，他们做5日休2日或者做6日休1日，每日工作8小时，已经超出了兼职的定义，和正式工没什么不同。瑞幸就发明了长兼职这种名词来降低雇佣成本。这种问题在白领阶层亦都有，譬如互联网大厂会使用外包员工和实习生，比例越来越高，这些人到35岁就失业，这个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中山指出，就业已经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达摩克里斯剑，在清零结束之后，经济复苏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资本撤退潮，加剧失业问题。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太稳定的工作了，这个是全球性的趋势，在中国特别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部分不稳定的工人都生活在恐惧和不安全感之下，怒火中烧，很容易引发出更深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旅美学者胡平27号对大纪元表示，根据他从大陆得到的消息，现在习近平的统治在官场和民间都面对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胡平说，因为习近平压制得很犀利，在国内一般讲话中都不是很敢批评他。表面上从媒体甚至网络你都看不出，但是在私下接触，包括在饭局，批评习近平、骂习近平的人显著增多。而且你看这么多人要走到海外来润出来，这个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面对政治经济危机，中共的应对措施是由国安部出面封杀舆论，禁止自媒体就中国经济发表悲观言论，同时藉毛泽东冥诞130周年之际高调宣传文革。旅居台湾的中国学者草济日前分析表示，韶山人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集会并高喊极左口号，这个是中国即将进入文革 2.0 的强烈信号，看来是在中国经济无可救药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习近平要学习毛泽东，不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政治运动，令中国人自己斗自己，藉此清洗富人财富和政治对手，来稳固独裁政权和统治。
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捕之后，12月20日首次见到自己的辩护律师何伟，表示自己无所畏惧，已经豁出去，唯独对个仔放心不落，不禁落泪。
何伟律师12月26日在网上发表文章，讲到第一次会见余文生律师的过程。何伟表示，余文生律师已经是第三次入看守所了，本来以为他心中有无数的不甘和悲愤，但是他就很释然，释然到都没有兴趣谈见案。余文生自己说随他们啦。何伟强调，唯有讲到个仔的时候，余文生神情落寞，耷低个头，用戴住手扣的手去抹眼泪。56岁的余文生曾经代理多件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并为多位709被捕律师担任代理人。早年他曾经因为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拘留99日，获释之后，他在中共19大期间发表公开信，要求罢免习近平，并以公民身份就修宪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因此2018年他被判刑4年，去年刑满出狱。今年4月，余文生夫妇应邀前往欧盟驻中国办事处，途中遭到公安拦截传唤，跟住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有法律界人士认为，由于余文生夫妇的案件属于政治案，几时开庭宣判亦都取决于政治因素。余文生夫妇被关押之后，他的仔余振阳11月18日夜晚因为精神压力太大，服药过量，被送去医院抢救。消息人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余振阳19岁，成长的6-7年时间基本没有父亲陪伴，他的仔受到了影响，不愿意同人沟通交流，成日都自己一个人，形成相对内向、压抑和抑郁的性格。余振阳目前已经被他大伯接到陕西省宝鸡市，和他的祖母一起生活。
网传消息显示，江西省萍乡市28日出现印有禁止分立制品横幅，落款为江西省萍乡市后埠街道办事处。网友抱怨禁止分立制品是在度破坏传统美食文化，冇道理。
根据顶端新闻的报道，萍乡市安源区环保局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说，不建议中心城区居民在家制作烟熏蜡制品，主要是考虑大气污染，乡下就可以。而萍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说，烟熏蜡肉是用木材燃烧来熏制，农民就地取材，搭间屋仔，烟熏蜡肉可能会引起火灾，反对的是这些行为，双方说法并不一致，这件事亦都引起网民的热议。上个月15日，四川省巴中市亦都禁止私自熏制蜡制品、熏制蜡肉、腊肠等，需要送到指定的熏制点。有网友嘲讽话，建议大家以后都唔好煮饭，煮饭用火会导致全球变暖，以后大家一起食冻嘢，天然环保。另外仲有网友反问话，四川熏制腊肉的历史悠久，既然群众响应当地院士号召为保护环境做贡献，不私自熏制腊肉，不在公共场合熏制腊肉，那当地政府设置的惠民熏制腊肉点 或者指定的分制肉点，为什么还要私自收加工费和材料费？更奇怪的是，如果要在某一个作坊分制腊肉，就必须要在这个作坊买它的肉制品。那就是好像抢那样。亦都有人话，真系奇闻，统一分制就唔污染环境。平乡市上律院一间分制腊肉食品企业嘅负责人话，分制腊肉系一种传统，呢啲传统系唔应该被禁嘅。佢解释话，冬天喺火房入边点火取暖，唔注意亦都会失火，咁同系咪分制腊肉关系不大。众所周知，南方地区因为没有暖气，民众冬天要靠点火来取暖。烧火的时候分制腊肉早就成为一种饮食文化传统。根据平乡市政府官方网站的简介，平乡市属江南幽灵地区，以幽灵地貌为主，东南北大多数是山地。平乡人保存食物的方法主要有分、晒、腌等几种形式。
河南商丘宁陵县玉华中学14岁学生24号在学校身亡。学校说学生自己跳楼轻生，家属质疑是老师杀了学生。28号一万名民众聚集在学校门口集会抗议，要真相讨公道，大批警察到现场维稳。
网传的短片显示，学校门口堆满了悼念的鲜花，愤怒的民众围着学校门口示威抗议，并拦住领导的车要他解释，和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之后民众前往当地政府要真相。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29号发布短片消息说，老实的河南老百姓今次绝对愤怒了，14岁中学生在学校被老师打死，很多学生听到了，目睹了事件经过，被打的时候的惨叫声响彻大楼，家长看到个细路身上全部是刺伤的伤痕，下体被踢烂，条颈被扭断，身体上的血迹被抹了。赵兰健指出，学生是在宿舍遇害的，学校为了掩盖真相，全部学生都不准回宿舍睡觉，这个是明显的谋杀案，学校说是自杀，谋杀变成自杀。根据中国数字时代28号的报道，24号河南商丘宁县县玉华县高级中学一名14岁初二学生在校内死亡，死者家属说，校方在小孩死了将近9个钟头之后才通知家属，家属发现死者整身都是伤痕，手上有被螺丝刀贯穿的伤口，有些伤口甚至露出骨头，疑似长期遭受校园暴力所致。面对死者家属的质疑，学校坚称死亡学生是自己跳楼轻生，并没有解释造成身体伤痕的原因。家属不信校方的说辞，在学校外面摆放花圈和死者的照片，遭到大量警察驱赶，这个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宁愿院当地派出所在微信群紧急通知民众不准去宁愿院玉华院，并威胁说边个去现场后果自负。
中美两国军方高层近日刚刚恢复交流，而家美国即刻遭到中共措辞严厉的批评。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叫，指责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美国加强军力维持现状，而中共想破坏台海、南中国海现状，但实力不够，所以搞啲事端，嘴炮不停会成为未来嘅常态。
美军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上将12月21号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进行了视像通话，恢复了两军中断了一年几的高层交往。但是一个礼拜之后，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叫，在记者会上指责美国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等。对此，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是他的国内法，他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是美国的内政。那中共现在对美国说三道四，其实是在干涉美国的内政。台湾问题从来就不是所谓的中国内政问题。台湾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现在和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是两个对等的国家，相互不隶属。美国协防台湾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和准则的，所以中共谴责美国，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个纯属中方的无理取闹。赖建平指出，印太派本无事，中共自扰之。他说中共一直想称霸南海，想将整个南海据为己有，他对南海、对台海、对整个东南亚、对整个世界和平构成严重的挑战，甚至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所以中共这几年一直在备战，企图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它是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最强大的一个力量。台海和南海整个安全体系的维护，亦都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才可能实现。否则中共是一定会将南海、台海变成一个火药桶。他对美国怀恨在心，他反咬一口，说美国在破坏这个地区和平安全，实际上正正是中国在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全。赖建平指出，美国其实从来都没有将中国当成敌人。美国对中国几十年来对中国一直是很友好的，希望中国能够改变方针政策。只不过这几年来中共的表现，美国才感觉到中共巨大的威胁，所以才有防范之心，才要加强台海和南海的和平的巩固。所以美国不存在冷战思维，有冷战思维的是中国。他说中共从来都没有放弃冷战思维，一直在仇恨美国、仇恨西方，因为美国和西方整个民主制度对中国的独裁专制制度构成巨大的威胁。中国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之下，为了转嫁国内的矛盾，为了巩固习近平一党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所以他一直要试图从军事上将南海和台海据为己有。他害怕美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他不单止要有冷战思维，他实际上已经逐渐过渡到热战思维。所以他一再声称他不惜代价，不惜动用武力来解决台海问题，来守护所谓的南海问题。所以他要同美国对抗，要将美国视为世界上最大的假想敌。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